各位同学，我们这节课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这个研究这个圆觉经的普眼章。我们上一节课呢讲到把这个普眼章介绍它的架构，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呢就逐步的进入普眼章佛对于普眼菩萨所提的修行见次这个问题呢，对于一个行菩萨的行者呢，在修观行的时候如何的进入开展出一个菩萨的这个境界。我们上节课呢跟各位说明，就是说我们介绍了佛如何的把整个普眼章呢从一个凡夫一直到佛的境界这么一个修行禅观的思想体系呢介绍。那么下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这个经文呢，逐段逐句的呢跟各位说明。那么为了要方便各位今这一节课呢啊的这个了解呢，我们再把这一个架构这个科帕呢再跟各位温习一下啊。我们请各位看那个黑板上面，好，这个问呢，这个是普眼章的大科，这个普眼菩萨对于佛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说有四个问，其实主要的呢就是修行的见次。那么佛就根据普眼菩萨的这个修行见次呢做了下面的回答，这回答总共有四段。第一段呢是起行方便，起行方便只有六个字，就是正念坚持，这个远离诸患。那么主要整个普眼菩萨的这一章里面呢，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观行成就，从观行成就戒定慧修观行，修到最后的周遍含容观。周遍含容观呢就是啊成就到什么呢，到佛的这个境界。所以呢佛最后对这个周遍含容观说，这就等同到佛的境界。最后呢做一个简单的结束。在这一个四段里面，起行方便、观行成就、顿成佛性跟叠结问持，这里面整个的主体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这一个所谓观行成就。观行成就它分成两科，一个是戒定，一个是观慧。戒定是作为修行的一个基础，可是在这里面呢啊，佛就几句话把它交代过以后，就重点放在这个观慧。所谓的观慧就是呢对于法性的透达，对一切法空性、一切法的真实性的一种如实的透达，这就是观行。这种观行必须要智慧，要菩萨的智慧，所以叫做观慧。那么这个观慧呢，在普眼章里面佛以两阶段，就是一个是二空观，一个是法界观来陈述。二空观就是人空观跟法空观。人空观就是五蕴之中没有一个主宰的生命体，法空就是十二入十八界五蕴之诸法法体不实的这个空。在人空法空观之上开展了所谓的法界观。法界观先把前面的这个真空观，这个前面的法空观呢用一心来收摄，这个一切法皆空呢就把它转入到，给它一个另外名字叫做一真法界。这就是从清净的觉性，就是我们圆觉经这一本经的这个主体叫做圆觉， 从这个圆觉出来，开展了三重法界。这个三重法界呢，中义大师特别强调说，圆觉经这里面所讲的三重法界呢，其实它虽然没有那么详细，其实它的架构跟它的思想的主体性呢，就是华严宗初祖杜顺和尚所做的华严法界观门的这个架构，就三观，就是真空觉相观、理事无外观跟事事无外观、周遍含容观的思想架构。所以呢，中义大师也是根据杜顺和尚，就华严宗初祖杜顺和尚啊，写一下各位比较清楚啊，杜顺和尚，华严宗初祖法界关门啊，开展的法界观。那么这一个整个的呢，这就是普眼章的核心。当然到后面呢，到这个所谓的理事外事事无碍呢，这个已经是境界很深了。这么一个深的境界，我们回过头来讲啊，我在讲这个永嘉集的时候呢，我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这个佛法的经典呢，有很多种解析的角度。那么我们把它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什么角度？就是从无分别智以及厚德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无分别智就是从一个凡夫的立场，如何的去解析我们的烦恼，解析我们的无明虚妄的执着，解析这一个法的空性，最后证入法空，知道一切法。那么从天台宗的讲，是一境三谛，一心三观。在我们这边讲《华严经》讲的话呢，就是什么呢？三观就是什么？就是真空觉相、理事无外以及事事无外观。其实天台宗所讲的一境三谛以及一心三观呢，跟我们这边所讲的呢，华严宗所讲的这个真空觉相、理事无外、事事无外这三观呢，其实他们所要诠释的境界呢是一样的。基本上面呢，它都是从解析了法的不实性，就是根尘相对的这个法，也就是三颗，我们常说讲的三颗，就是六根、六尘跟六识这十八界。这就是我们生命境界中最坚固、最牢固的一个结构。每一个生命生出来了，天上天人也好，啊，人也好，阿修罗也好，鬼也好，地狱众生、畜生也好，它都是有这个六根。这个六根呢，其实就是我们无明所流转下来的什么呢？这一个最大的一个表现，最坚固的无明的一个结构，无始无明的昏暗无愚痴虚妄执着呢，落到我们凡夫生命境界，就是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这个十八界的这个结构。这十八界的结构呢，它就是一个大的无明。那么我们可以说，天台宗的一心三观，或是一境三谛的理论呢， 跟我们这边所讲的真空觉相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观，他们所要开展的都是从这个十八界解析解构消明了十八界的这个根尘关系，到达法空以后开展出了一心三观以及三法界的这个理论。这一个从十八界根尘结构无明结构这一个起点呢，一直开展到一心三观以及三种法界这一个路程，这就是契入无分别智的这个路程啊，这是我们上求诸佛果的这么一个进入，这就是无分别智。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诸佛的无分别智呢转换成了知一切从从无尽事事无碍以后呢，证得这个法性以后，转得 后得智啊，有了大圆镜的平等性的妙观成成就坐智的四智以后呢，现出种种大神通，不动法界的十方普应，然后呢能够化现十方以后得智呢，来教化众生，像观音菩萨的寻声感应，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接引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啊，药师十二大愿呢啊，让一切众生远离这个病苦，这些都是从后得智所开展出来的所谓的大悲普救的神通感应，这是我们理解佛法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后得智。我们理解的佛教的思想呢，在看到药师经、弥陀经、无量寿经、地藏经、普门品这些经典的时候呢，好像他是从这个所谓的信仰啊，从佛菩萨的这种功德心术，其实他是阐述了佛的这个什么呢，厚德智。那么我们今天各位所看到的呢，这个圆觉经呢，从凡夫的人空观、法空观、一真法界到达法界观这么一个进入呢，它就是从无分别智的这个角度契上去。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华严、读这个圆觉经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它跟阿弥陀经、跟地藏经、跟无量寿经啊、普门品这些经典呢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这是因为它的在佛法里面的趋入的智慧不同的这个趋向不一样。除了这样子一种认知理解以外，还有一个各位要注意到，就是说比如说各位如果读到俱舍论，或者是读到欲切思欲的声闻地的时候，或读到清净道论的时候，或者各位去读阿含经的时候呢，各位会感受到就是他所讲的呢，好像都是我们生活中间的那一些啊，收摄六根呐、啊，啊，这个自己呢去警惕自己的这种心念呐、啊，啊，不要落入这种攀缘啊，然后呢去把自己的身心啊，这个稳定住啊，让自己的身心安定，修禅定，会感觉到像这些声闻层的经典，他的修行的子承 较贴近我们的生活，比如说要我们啊，对于这个生死产生一个恐惧心啊，无常啊，啊，然后去观察我们身体的这一个呼吸的变化啦，观察我们身心的这个感受啦，从我们的呼吸的变化、身心的感受啊，然后呢，去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一种定的状态，在禅定中间感受到心的这种啊起伏的变化啊，身心的这种在定境中间种种的变化呢，我们觉得这样子一种陈述啊，好像很贴近我们的生命，好像这样的陈述呢，在修行的这个位置中间呢，才是真实的一个契入。所以呢，很多人对于像我们谈到了一心三观天台中的思想，或是华严的这个所谓的三重法界观的这种思想，会觉得太高远而不切实际。玄妙玄妙是够玄妙，可是呢，遥远遥远确实的跟我们很遥远，跟我们一个凡夫的心境呢、啊、确实是什么呢，是离得太遥远了，倒不如像声闻层的修行呢，啊，观察呼吸，观察身体的感受，观察心的变化，啊，收摄六根，啊，对于心性呢产生一种恭敬心，啊，产生一种对于这个生活产生一种警惕心，对生命产生一种无常苦的这种觉照，这些呢是这么样的生活贴近我们的生命。可是各位知道，这是对于法性不同的诠释。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在这一个普眼章里边呢，如果要把我们刚刚所讲的声闻层的那个禅观的这个契入的话呢，充其量它只到达了人空观的思想。离成佛啊还有非常遥远的一个层次啊，还有非常遥远的一个层次。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至少在这个普眼章里面的话呢，我们一下子就开展到了华严的理事无二干事事无关的这个境界的话呢，对于我们一般的凡夫而言，确确实实的呢不相应。这个我可以说对各位同学的话呢也是一样，不只是对各位同学，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的学佛者，在家出家都好，除了有极少数的大菩萨再来大菩萨以外，可以说这样子一个思想呢基本上不相应。再讲一句话，就是用不着，我们实在修呢是修行的时候用不着这些理论，太远了。就好像说，我跟各位讲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话呢，一般老百姓的话呢不可能去当太空人，坐那个太空船上天空一样的。有没有人坐船上太空呢？有，到月球也有。 那是几十亿人里面就那么十个八个太空人，对不对？也就好像说在这么多学佛的几亿人的学佛的这佛弟中间的话呢，有那么三五个人可以用这个禅观修行，或许那个大菩萨来他用得上，可是我们说绝大部分的小老百姓的话呢，不可能上太空，也不可能想到说我要上太空去，他也不会这样想。也就是说像我们一般的广大学佛弟子的话呢，不可能用这个法界观来修行禅观，到底是一样的。可是话又我又说回来了，身上太空没有我们的份呢，可是对于太空的知识对我们一般小老百姓还是很有价值的，拓展我们对于宇宙的境界，拓展与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的开拓，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同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现在的小一般的佛弟子呢，绝大部分像一般小老百姓不可能想要自己当太空人，身上太空一样，我们不可能的去像大菩萨修这个华严法界观门，可是呢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华严法界观门，知道一个菩萨的修行的层次是怎么样的一种高深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在读这样子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当我们修观修种种的观行的时候，像修什么空观呢 比如说我们大家常常读这个般若心经，他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么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心经上面就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么再下来他就没有讲了，到底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在深一层见什么东西呢，他没有讲了。那么在这个华严的这个思想体系里面，他就把这个五蕴皆空以后所开展出来这个宇宙的境界呢，把它描述了。那么再者说呢，像我们在读到地藏经的时候地藏菩萨能够分身地狱度众生，我们读到普贤恒愿品，读到华严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普贤菩萨呢分身十方做供养，我们读到法华经观音菩萨的时候呢，观音菩萨十四无畏寻声感应度众生，我们读到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里讲到阿弥陀佛随念佛人称念佛号而化身接引到极乐世界净土去。那么这些经典他今天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些诸佛菩萨的感应神通，我们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神话，世间人不懂得佛法的人以为那是神话。我有时候我就问修净土的人，我说你说你是修净土是大乘，那么你们大乘人的话呢要度众生，对不对啊？那么你们都念阿弥陀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娑婆世界的这个五浊是苦难的世界痛苦的世界你们都不管，你们都到极乐净土去了，你们怎么叫大乘？你们是小乘。我说你们修净土人是小乘，是懦夫逃跑。我在开玩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为什么叫大乘？他说我们要什么道驾慈航成愿再来。我开玩笑说你们成等你们成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地狱里面都已经练得金刚不坏之身了。对不对啊？等到你们造驾慈航的时候，我们在地狱里面已经练着金刚不坏身，还等你们来，我们自己出来了，不用等你们了。
我当然不是这样讲，我就问他，我说你们道家慈航，你们叫大乘，那人家南人传的声闻乘，他们一天到晚也去度众生啊，他们也去弘法，那他们就不叫大乘吗？那么他们就问，被我问的什么呢？张不出嘴巴了啊！对呀、啊，人家也度众生呐、啊。你道家慈航你叫大乘，人家度众生就不叫大乘吗？为什么人家就叫声闻乘呢？所以呢，啊，大乘小乘不是度不度众生看出来大小乘，大乘小乘是从你对于法性的认知上面看出你是大乘小乘的思想。今天你之所以叫大乘的话呢，是因为净土这个道理，阿弥陀佛能够接引众生到净土去，这个接引的背后的理论呢，它就是这个所谓的华严的四十五外的法界的理论呢，它才能够所谓的成就这个净土化身这个理论呢，这叫大乘呢，听懂我意思吧？哎，你以为说你道家慈航就叫做净土，就叫大乘呢？哪那么容易啊？所以的话就是说呢，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了解这个这么深奥的禅观的思想，我说啊，它最少有三个角度值得我们去什么呢？去深入去探讨这个思想。第一个就是呢，就是开拓我们对于佛法思想体系，让我们了解了佛法的全貌。因为我有这么深奥的思想，它才能够彰显了整个大乘菩萨道的庄严尊贵，它的价值，这是第一点，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就是说呢，今天我们研读了这么深奥的华严的禅观的思想，它可以让我们在修行禅观的时候，像声闻乘的禅观呢、啊，或者一般的大乘禅观的话，能够结合起一般初学入的禅观，然后跟大乘的禅观、华严的这种重重无尽禅观思想结合起来，知道他究竟这些前面这些啊声闻乘的禅观，或是全教大乘的禅观，他们所要开展到后面境界是什么样一种啊境界，这是第二重的这个作用，就是把整个禅观思想呢，大小乘全实教、圆顿教、始终教结合起来。第三个就是呢，这样子一种禅观思想，它是上契诸佛的无分别智，从这个无分别智契到这个一心三谛一境，一心三观一境三谛，或者是华严的三重法界观，这个里面呢，它可以转到佛的什么呢？啊，三德、五眼、四智，那么契入无分别智呢，开展出了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药师佛这些诸佛菩萨的厚德智的悲心化度众生的功德，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佛菩萨的这种度化众生的，它背后所展现的大乘的思想体系为何？这样子呢，才融汇成了一个完整的佛法的思想架构。我们今天呢，讲这个圆觉经的话呢，虽然还谈不上在讲这个华严经的这个这么庞大复杂的大部头的经典，可是在普眼章里边的话，它确确实实是开展了华严法界三重法界观的思想体系。 在还没有讲到这里面之前呢，我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是在说，怕等到我们讲进去以后呢，啊，各位同学听到以后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啊，疑问什么？就是我刚刚说的啊，我们这么一个烦恼的凡夫，能够修到这么高深的菩萨的禅观的境界吗？那么不能修到，那么我们讲这些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讲一些跟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些禅观的思想呢？大家呢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我再多讲几句话。我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也常常去读一些天台宗的思想、华严宗的思想、净土宗的思想，我就看到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一个法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呢，听老法师讲经，在民国时代那个故事啊，他听到那个老法师讲到这个华严经呢，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这个玄妙不可思议。啊，重重无尽，不可思议，讲来讲去就是不可思议，也讲不出个道理，怎么不可思议出来，就是说明，就是说呢，这虽然是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明，就是说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大乘的天台宗、华严宗的思想呢，往往会给很多人呢一个诟病，就是呢玄远渺不可及，太遥远而不可及，与我们的修行、与我们的生活呢，了不相干。不要说跟世间人的生活不相干，跟我们出家的生活都不相干。讲了这么高深的一心三观、重重无尽的法界，好像是一个神话故事一样的。那么后来呢，我个人再去读到这个唯识的思想、中观的思想的时候，了解到了中观唯识在天台宗、华严宗呢被判成是死教，开始的死。为什么它会被判成死教呢？就是因为它在契入诸佛的这个佛国这个智慧功德体系里面呢，它是作为最开始破除我们无明根尘的这一个起点。华严宗跟天台宗啊不是这个唯识宗跟中观宗的思想，确确实实呢，他们就是在这个根尘对应的这个着力点上面呢契入，所以呢他被判为死教啊，他的理由就在于此。所以很多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中观宗跟唯识的思想被判为死教，天台宗教的通教，通教就是死教，藏通别人的通啊，小始中乐园的死啊。可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中观跟唯识他判为死教，可是我们在读起来的时候呢，他确实跟我们在修行、跟我们在理解宇宙奥秘的时候呢，他有什么呢？他有相通之处，他有那么亲切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啊，我跟各位讲啊，我们当代也有一个大的佛教的思想家的话呢，对中国佛教的就不感兴趣，就是因为呢他太玄远了，太玄远，听懂我意思吗？啊，就是让我们一般人觉得感受不到他的实用性。 感受不到他在解析我们众生烦恼那样子一个什么一种贴近，没有办法贴入我们生命的这个问题来看问题。你圆顿，大乘佛教、中国佛教就是以呢，就是以天台华严为代表啊。你是这么样的圆顿呐、啊，那把所有一切都包含进去的话，什么样都统摄在里面，什么样都是都归于一切，归于圆满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以侵入到这个所谓的生命的这个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凡夫在这个圆顿中间的话呢，一切都圆满了。可是问题是说，我还是个凡夫啊，我还是一个苦恼的生命啊。在这个圆顿中间，一切都是圆满的话呢，那我怎么办？我这个苦恼的身心，我怎么办？没有办法交代这个问题啊，没有办法开解这个问题啊。所以的话呢，你这么圆这么顿，可是对我这个切身的苦恼，对我切身的这个生死流转这种妄执，却没有办法去解释的话，所以呢，我不需要你。是在这么样一种思想之下的话呢，大乘的思想，就中国的天台华严思想呢，被人所诟病，连带的净土宗禅宗也跟着倒霉。因为净土宗禅宗也是中国的特色宗派嘛，对不对啊？他虽然没有讲的这么圆这么顿，可是他也是大乘，中国的大乘，所以你们都是中国的，所以呢都不要，我只要印度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天台跟华严的思想、一心三观以及华严的法界三观的话呢，把它纳在无分别智的这个思想体系里面，把它纳在什么呢？就是从无分别智跟厚德智交汇的这么一个环节，转入到佛菩萨的这个化导众生的这个信仰这个层面来看。也就是说，我们把天台的一心三根跟华严的法界三观呢，把它们放在跟声闻层的禅观以及般若唯识禅观呢的结合的角度来看，声闻层禅观、中观唯识禅观在前面，华严一心法界三观以及天台的一心三观在后面，这样结合起来，再把佛菩萨的这种感应神通的这个思想，用一心三观以及法界三观呢来做佛菩萨这个解释，那么修行有禅观思想的体系，从空的角度，从二空的角度呢，就是人空观跟法空观、声闻层以及中观唯识，这边讲的透彻。到了幻化缘起，幻化缘起梦幻实欲的这个角度，天台华严净土密禅这边讲的严密周备，在这样子呢，把它修行的体制、体架、架构，也就是它的这个修行体中建立起了一个智慧的一个思想体系。那么从信仰的体系，就是呢，我们讲了说，佛菩萨的功德，药师如来、阿弥陀如来、啊释迦如来、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诸佛菩萨的这种慈悲感应，这是对于广大的苦难众生的一个归趋，一个信心，建立起这个体系，那么这样子三根普遍立顿兼收啊， 这样子弘扬佛法的话呢，佛法的思想就在佛教的经典，每一部经典的思想就能够充分发挥了它感召不同根性的功能。佛陀讲经宣教的每一部讲经典的背后的他的旨趣，他所契合的根性呢，就能够充分的得到接应流布，这样子呢才能够达成我们呢传灯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就大家研读经典的话呢，要能够真正的把佛陀的旨趣、佛陀的教法呢，能够彻底的掌握清楚，啊，掌握清楚。当然了，我们今天所谈的问题的话呢，跟圆觉经关系的比较远一点，啊，我们今天讲到整个佛法的思想的这个体系的问题啊。可是这个问题，因为呢，我们从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第一个是修行的问题，修行次第的问题，第二个是修行的境界的问题。从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就引出了啊，修行的境界的深浅的问题，修行跟信仰的问题。一个是修行的浅深，浅就是人空观、法空观，就声闻尘跟中观唯识的思想嘛，浅嘛，就是人空观跟法空观。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人空观、法空观是放在前面的，一真法界跟四事无碍、理事无碍法界是放在后边呢，一个深一个浅呢。第二个就是说，信仰跟理智的成分呢，修行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的东西啊，信仰是一个所谓的感性的东西啊。所以信仰跟理智的部分，修行的浅跟深的部分呢，在这个地方，因为牵扯到这样子问题的话呢，所以我们就讲了这么多话啊。虽然跟经文呐、啊，并没有十分密切的直接的关系，可是呢，它也是呢，要我们在读这个法。读这个什么呢？普眼章的时候呢，我们有这样子的认知呢，那么对我们读这个普眼章呢，我相信也有很好的启发，也能够从刚刚这段话里边呢，啊，看到读普眼章它背后所含蕴的整个佛法的一个价值。我们请各位看这个经文哈，我们这个长行中有四段，第一段呢就是这个起行方便。我们先把这一段这个起行方便，它的什么叫起行方便，我们说简单说一下啊。各位将来在读佛经里面呢，常常会看到这个方便，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前面里面讲到的，说什么叫方便，所谓方便者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工具，一个前导。或是一个预备的功夫，就是有利于我们所要做的事情的任何的一个事物或者是动作都叫做方便，就是任何有利于我们想要达成的目的，所有的事物或者是行为都可以叫做方便。这个方便呢，在佛教经典里面常常有，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佛道就是一个菩萨的无量劫的一个屈入， 它是由浅到深，无量劫一直的慢慢的往前走，菩萨行的圆满。所以每一个圆满前面的一个菩萨行，就是下一个或是后面一个菩萨行的一个方便，一个台阶。所以我们大家上台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第一个台阶是第二个台阶的方便，第二个台阶是第三个台阶的方便，第三个台阶是第四个台阶的方便，所以前行为后后的方便。不只是修行佛法，我们上台阶，也可以说世间上所有的事情，它都是环环相扣、次第交织而成的。我们个人的学习成长，我们事业的开展，我们生命的清净庄严，哪一样不是次第慢慢的成就的？在这个次第的开展之中的话呢，前面的动作、前面的事物、前面的行为呢，就是后面的一个方便。纵使做错了，纵使做失败了，它仍然是一个方便。所以呢，孙中山先生不是说吗，失败为成功之母吗？这个母就是方便的意思啊，因为这个方便很重要啊，没有方便就不成就一切的事物啊，啊，所以各位不要忽略这个方便啊，啊，要懂得什么样去使用这个方便。中国人话就是借力使力啊，周围的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做我们的方便，没有方便就不能够成就。你要把所有的事情当成是你的方便来看待。佛法叫做真上缘，铸成你的成就。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许多事情作为我们的方便，有近方便，有远方便。那么我们呢，要了解到有主方便，有次方便，有近方便，有方便。我们不要以为只有主方便、近方便是方便，次方便、远方便就不是方便。不是的，次方便、远方便它将来会变成近方便、主方便，听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有次方便、有远方便，才能够成就你的近方便跟主方便呢。啊，所以我们不能忽略的每一个方便啊，忽略了每一个事物的环节关联性。所以这个方便的这两个字眼的话，在佛法里面呢，各位常常看到。所以各位要留意这个观念。所以起行方便，这个起呢就是初步的意思，就是我们初初下手的一个方便是什么啊。他说，善男子比心学菩萨，即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尽缘觉心啊，应当正念远离诸患。所以我们就说呢，他这个正念远离诸患呢，就是作为起心的方便。这个呢，可以远溯到我们文殊章里面的什么呢？文殊章里面的，所以如来本起因地法行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要修行的时候，一定必须要归摄到文殊章里面的一切的本因是能够从一切法如幻而起的这么一个思想作为起点、作为基础而往上修行的。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方便。好，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时间差不多呢，我们再请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呢，啊。普愿章里面四段里面的第一段起行方便呢，六个字叫做正念远离诸患，这是根， 文殊章里面的啊，诸佛的本起因地法行相应的一个思想。好，我们到这边为止。